直播中国，中国新闻零距离。
这里是直播中国节目，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小倩。到了周末，我们今天节目就主要用来为您盘点一下过去一周里中国令人关注的新闻话题。日前，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宣布，2017年中国计划异地扶贫搬迁340万贫困人口，并加强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贫困地区基本生活条件。下面我们来听记者杨琼带来的报道。
中国是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贫困人口规模大，目前全国尚有5575万农村贫困人口没有脱贫。2015年底，中国发出了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总动员令。按照计划，到2020年，中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要全部脱贫，将提前10年实现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确定的减贫目标。而其中，异地扶贫是打赢脱贫攻坚的头号工程和标志性工程。按照“十三五”规划，明确用5年时间完成1000万人的搬迁任务。国家发改委地区司副巡视员杨倩表示，2016年已完成249万人的异地扶贫搬迁任务。截至2016年12月底，22个省市区的1282个县区异地扶贫搬迁项目已经全部开工，安置住房、配套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等建设有序推进。产业发展、务工就业、公益岗位、资产收益扶持、低保兜底等脱贫措施也陆续到位。杨倩表示，今年异地扶贫搬迁将达到340万人，相比去年任务量增长了 36.5%。 2017年是异地扶贫搬迁安置的第一个高峰年，也是督促检查年。
那么今年呢，重点就是抓落实，重点就是抓个督促检查。那么我委将从严防自然风险、治理风险、政策风险、市场风险和形势主义入手，把强化督导检查、纠偏纠错和考核问责作为全年工作的重点，确保高质量完成年度目标任务，准备近期开通全国异地扶贫搬迁工作基础信息库和调度系统，大力支持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
国家发改委还表示，围绕打破制约贫困地区发展和贫困人口增收脱贫的突出瓶颈，组织有关部门和地方实施交通脱贫扶贫、农村电网改造提升、宽带网络进村入户、异地扶贫搬迁、以工代赈、光伏扶贫等六大工程，五年设计总投资1.6万亿元人民币，着力解决贫困地区通路、通电、通网等问题，改善贫困地区生产生活条件，带动贫困群众脱贫致富。记者杨琼，北京报道。
下面我们来关注经济领域的一些重点新闻。中国国务院日前印发了《十三五市场监管规划》，这是第一部全国市场监管中长期规划，也是进一步深化商事制度改革、推动市场监管改革创新的行动纲领。16号，中国国家工商总局召开专门记者会，解读该规划重点内容及实施举措。工商总局提出，为营造安全放心的市场消费环境，下一步将重点盯控老年人、未成年人和农民消费维权。详细情况来听记者林维带来的报道。
2016年，消费持续作为国民经济增长的第一驱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 64.6%。 然而，当前中国消费环境的改善与百姓消费能力的提高还不匹配，消费环境不理想已成为制约消费潜力释放的重要障碍。鉴于此，国家工商总局16号在解读“十三五”市场监管规划时表示，将把维护消费者权益放在市场监管的核心。国家工商总局综合司司长袁喜禄说，
不光是强调日常消费领域的市场监管，也强调新消费领域的市场监管，不仅强调普遍性的一种消费维权机制，又特别强调老年人、未成年人的消费维权。因为大家看的保健用品针对老年人的这种各种消费的欺诈，确实很触目惊心。像广东一家老年人一家堆子的各种保健品，占地儿没地方占。所以老年群体、未成年群体，这是我们消费维权中的一个薄弱的环节。另一方面，也是从普惠性均等化出发，把农村农民的消费维权作为一个重要的任务。
一个好的市场环境背后离不开市场监管，那政府在市场监管中将发挥怎样的作用？国家工商总局综合司司长袁喜禄介绍说，十三五市场监管规划强调要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激发市场活力。
因为你只有优胜劣汰，大家说僵尸企业才能退出，才能减少社会资源的消耗。你只有打击假冒伪劣，消费各种侵权行为，大家说才能为好企业腾出市场空间。你只有鼓励竞争，保护知识产权，才能促进创业创新，才能激发这种创新的活力。所以我们也只有改变扭曲市场竞争的这种各种政策和制度安排，消除地方的保护行政垄断，才能发挥我们国家大市场的优势，大市场的潜力。
规划提出，未来要运用大数据推动互联网加监管，增强市场监管的智慧化、精细化水平。此外，规划还提出，到2020年要初步形成科学高效的市场监管体系，构建以法治为基础、企业自律和社会共治为支撑的市场监管新格局。记者林威北京报道。
16号，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会长王瑞祥表示，2016年中国机械工业增加值增速达 9.6%， 好于年初的预期。同时，全行业在产业结构调整方面取得显著进展，环保产品增长突出，未来将重点突破一批高端装备短板，开发一批标志性、带动性强的重点产品。来听记者乔全兴带来的报道。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会长王瑞祥16号在该会会员大会上表示，2016年以来，中国机械工业主要经济指标增长速度超年初预期。
那么去年我们整个机械工业增加值的增速实现了 9.6， 这个好于预期了。主营业务收入 24.55 万亿元，同比增长7.44%，实现的利润是1.69万亿元。咱们重点监测的119种主要产品产量当中，有60%以上的产品同比增长。
与此同时，中国机械工业结构调整积极推进，转型升级取得明显成效，符合国家政策导向的产品稳定增长。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专家委员会副主任蔡维茨介绍，
一是表现于与消费环境保护关系比较密切的那些产品的产量保持增长，那么环保机械产品增长更为突出，1到12月环境污染防治专用设备同比增长 30.3%， 其中大气污染防治设备同比增长 29.6%。 二是与新能源智能制造相关的一些产品销售实现了快速增长。
但值得注意的是，当前机械行业发展面临的市场环境依然严峻，产业转型升级的任务更加繁重。对此，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表示，未来将重点突破一批高端装备短板，开发一批标志性、带动性强的重点产品，
突出高端引领，提升供给质量和水平，要重点突破一批高端装备短板，生产装备要通过国家重大科技专项、重大工程、短板装备专项攻关等，下决心攻克一批长期依赖进口以及战略产业急需的装备，开发一批标志性、带动性强的重点产品和重大装备。高端装备尤为需要政策推动。
记者乔全兴北京报道。
近日，2017年全国证券期货监管工作会议召开，总结和展望证券市场监管工作。首次作为证监会主席参加年度工作会的刘士余在会上表示，对证券市场从严监管将是今年的主基调。详细情况来听记者赵阳带来的报道。
据介绍，2016年首发和再融资合计 1.33 万亿元，同比增长 59%。 除了资本市场的创富群体，广大的散户股民们对证券监管也充满期待。在保护中小投资者方面，刘士余也表示， 从严监管将是2017年工作的主基调，以保证资本市场的稳定运行。
巨大的波动损伤的是谁啊？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啊！没有波动的资本市场是一潭死水，惊涛骇浪的资本市场一定是弱肉强食在操纵。
在市场监管方面，刘士余表示，对一些预测到个位数的黑哨分析师将进行严厉打击。另一方面，对于资金运作违法违规问题，打击力度只能加强，不能弱化。
地鼠多，防鼠狼多，大鳄也不少。这个市场，资本市场生态环境要进化，敢于亮剑，善于亮剑，不容许任何人呼风唤雨、兴风作浪。
对此，证监会新闻发言人邓格也向媒体表示，
2017年证监会将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各项要求，严厉打击证券期货违法犯罪活动，严惩挑战法律底线的资本大鳄、歹鼠、打狼，敢于亮剑。
这次监管工作会认为，我国的资本市场经过20多年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总体上我国资本市场发展仍不成熟，市场内在的脆弱性和复杂性不可低估。记者赵阳北京报道。
近日，北京、天津、广州、青岛等城市相继出台房贷收紧措施，重点调控，其他热点城市也可能全面跟进。业内人士分析称，年内热点城市楼市将明显降温，部分城市房价可能出现 5% 到 10% 的下调。我们来听记者徐艳青带来的详细报道。
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为2017年楼市定调。近日，北京、天津、广州、青岛等城市相继出台房贷收紧措施。北京多家银行表示，将首套房贷款利率优惠调至基准利率的9折，不再执行原先 8.5 折的优惠利率。同样的情况发生在天津、广州和青岛。在天津，部分银行甚至将首套房贷款利率优惠调到了 9.5 折。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杨红旭分析称，房贷利率上调一方面是调控房价的需要，另一方面是政策性利率上调所致。
这个出于两个因素的推动，一方面呢，国家调控一线和二线城市的房价，所以目前房贷收紧的大部分都是一些调控对象。另外一方面的话是，近几个月货币政策有所收紧，像逆回购的利率已经开始提升了，整个全社会的银行间的利率也在抬升。这就是商业银行为了获得更高的利益，就把这个房贷的折扣进一步的减小。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6年12月15个一线和热点二线城市实施调控政策以来，房价快速趋稳回落，其中12个城市出现环比下降，降幅在 0.1 到 0.4 个百分点之间。进入2017年以来，虽然并未出现房价大幅度下跌的情况，但成交量大幅下滑的现象已在多地出现。最新统计数据显示，1月份深圳市一手住宅累计成交环比下降 23.6%， 上海新建商品住宅成交量环比下跌35.1%，广州一手住宅网签量环比减少了42%。不少业内人士认为，此次房贷政策收紧呢，将进一步影响成交量，进而影响房价。杨红旭分析称，预计半年后，全国主要城市楼市降温会比较明显。
因为房贷收紧，它抑制的是需求。当房贷收紧，利率提升之后的话，那买房人利用贷款的成本会提升，这样就会使部分人的需求有所减少或有所观望。这样就会导致市场成交量的下滑，这是一个渐进过程。我估计再等半年之后，全国主要城市的楼市降温就会比较明显。这个降温呢，降温初期是成交量萎缩，第二个阶段的话就是降价期间。在成交量萎缩两个季度左右，部分城市的房价就会跌。
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分析称，今年年中或者三季度，热点城市的首套房贷款利率可能上行至基准利率的9-5折，甚至是基准利率。在这样的情况下，2017年热点城市房价或有5%到10%的下调。
未来的楼市判断，我们可以基本上业内有一个结论，就是首先是2017年在目前的信贷收紧的趋势下，肯定是小年，就是市场不可能说再继续维持过去的爆发，甚至有可能有轻微的下行。那这个下行的幅度的话，是要看这个信贷的额度和信贷的价格的变化，然后包括这个大部分城市是否会增加土地供给。所以整个而言的话，按照目前的趋势下的话，我们业内基本判断楼市是在热点城市是会有5%到10%的价格调整的空间的。
记者徐艳青北京报道。
近日，中国将与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相互交换金融账户涉税信息，引发关注。据了解，到2018年9月，中国公民在海外的账户信息情况将被中国税务机关清除掌握。同样，其他国家公民在中国的账户信息也会被其所在国掌握。详细情况，来听本台记者徐燕青、陈宇带来的报道。
2014年9月，中国在20国集团层面承诺将实施由 G20 委托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也就是 OECD 制定的金融账户涉税信息自动交换标准，打击利用海外账户逃避税行为。在 G20 的大力推动下，目前已有101个国家和地区承诺实施该标准。中国首次对外交换非中国居民金融账户涉税信息的时间是2018年9月，这就意味着到时候中国居民境外账户呢，也将被中国税务主管机关掌握。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陈凤英分析称，这首先是出于国家金融安全的需要。
为什么在 G20 当中做出这样的规定？为什么 OECD、IMF 都希望 G20 能做出这样的规定？是资本流动，因为资本非正常流动，所谓非正常流动就是国家不能掌握的，通过各种非正常渠道，比方说我们一直说地下钱庄呀、假出口呀、假投资呀，这种方式出去，它会影响到一个国家的金融安全，就政府掌握不了。我认为第一是金融安全需要。
所谓账户相关信息包括账户的名称、纳税人识别号、地址、账号余额、利息、股息以及出售金融资产的收入等信息。对于故意隐瞒收入、逃避纳税义务的纳税人，中国税务部门可根据其他国家或地区提供的金融账户涉税信息核实纳税人境外真实所得，对未按规定申报纳税的所得补征税款并进行处罚。陈凤英分析称，
补征税款呢，现在我们这是以 G20 框架下做出的，就是跨境投资和跨境资本的就纳税问题。比方说我们可以推出措施，通过境外的监管，那么知道他可能漏税有多少或者偷税有多少，那么在境内就可以对他采取措施，也就需要惩罚性的缴税。他境外的偷漏税主要通过境外的监管到境内来补交，这个补交的税率呢，就是应该说有一个比例，我想最终是会做出来的。
按照时间表，中国境内金融机构已经从今年1月1号起按照标准履行尽职调查程序，识别中国税收居民以外的个人或企业账户，收集并报送账户相关信息。这对中国税收居民在中国金融机构开户呢，并没有太大的影响。中国税收居民在境外正常的交往也不受影响，资产也会因为监管的加强而更安全。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赵希军分析称，
我想是这样的，对于正常的跨境的经济啊、交流啊、业务啊、交易啊这些活动没有影响。那如果是说你这些账户是做了一些非正常的一些交易啊、这些业务活动的话，那可能将来就会有影响了。如果是正常的，是那就会得到更好的法律的保护啊。如果是不正常的、违规违法的交易，或者是说一些活动，那可能就会受到规范和监管，更加严格的规范和监管。
记者徐燕青北京报道。
中国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副局长、国家原子能机构副主任王毅任近日透露说，内陆核电站的选址基本确定，有望在5年内开工建设。更多内容，我们来听记者乔全兴带来的报道。
目前，中国内陆已经开展核电站前期工作的场址包括湖南的桃花江、湖北的咸宁、江西的彭泽等。对于公众关心的安全问题，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副局长、国家原子能机构副主任王毅任表示，现在世界上400多台核电站，大部分建在海啸台风影响基本可以忽略的内地，少部分在沿海。核电站建在沿海符合安全要求，在内地也是一样的。
这个核电站建在沿海安全，建在内地就不安全了，不存在这个问题。
王毅任表示，随着内陆经济发展加速，内陆地区的能源需求也在不断提升，同时核电对环境的影响小于火电，因此内陆核电站的建设势在必行。有人担心内陆建设核电站需要用长江水去冷却，对此王毅任回应，虽然沿海核电站是通过海洋水来循环进行冷却，但是在内陆地区用的却是水塔。
你知道到电厂一看，一个很大的水塔，它那个水是内部循环使用， 他根本不是往长江排，也不会老从长江没完没了的去抽血。
近期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二号机组安全壳部最大辐射值达每小时650希沃特，人如果暴露在这种辐射中几十秒就会死亡，这再次引发民众的担忧。王一任解释说，实际上这是2011年日本福岛核事故的后遗症。福岛核事故是一个极端自然灾害加人为处置不当叠加的结果。如果当时海啸地震发生后，日本相关措施到位，今天这种局面是可以避免的。
它就处置不当，断电了，你反应堆它的不断的散发余热，你不冷却它肯定要堆形损坏。那么如果说应急处置得当的话，你马上调应急采油机过去啊，恢复供电了。另外它不就在海边吗？用海水冷却啊，它没有，它不敢用海水冷却，它是想那个反应堆还要用以后。它实际上已经运行40年了，到了退役的时间了，它还舍不得退役。
据了解，中国的核电技术现在已经是第三代，安全性能有了更大的提升，这也为核能的发展又上了一把安全锁。记者乔全兴北京报道。
中国春节的热闹气氛还没有褪去，2月14号又迎来了情人节。情人节当天，中国各地的花店、金店、商场等地人头攒动，浪漫经济全面升温。详细情况来听记者王环星带来的报道。
每逢情人节，金店花店无疑是最受欢迎的。记者从多家花店了解到，在鲜花的种类上，今年与往年大同小异，主打红玫瑰、白玫瑰、粉玫瑰、康乃馨、百合花等。进口玫瑰售价较高，其中厄瓜多尔进口玫瑰批发价甚至出现了高达1500元一束的天价。花店老板告诉记者，目前鲜花价格已经上涨，情人节当天是鲜花价格的最高峰。
刚好情人节跟过年春节一起，两个高峰期像潮水一样，那么我们每天晚上要搞到2-3点钟，那么大量的要备货，那么像现在的话每天有40-50个人来参加，大学生帮我们来送花。
除了花店，金店也不例外。工作人员告诉记者，金店市场为了满足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今年也推出了情人节专属款，比如由足金制成的金玫瑰，根据含金量及总体重量，价格从100-200元到1000元不等。金店工作人员表示，由于今年是鸡年，以鸡为主题的饰品也极为畅销。
因为今年是鸡年嘛，那买小鸡的人会比较多。因为鸡呢，它寓意也比较好嘛，鸡年吉祥啊，春鸡报效啊这些。
作为情人节固有的娱乐场所 ，KTV、电玩中心、电影院已经成为当下不少年轻人享受甜蜜的地点。记者了解到，今年情人节电影市场推出不少应景之作，既有拿下14项奥斯卡提名的重磅之作《爱乐之城》，也有《合约男女》《岳父俏佳人》等国产爱情喜剧片。北京一家电影城的工作人员赵文苑说，情人节当天的电影票预售情况非常火爆。
在情人节呢，我们影城的票价有所调整，虽然票价有所提高，但是呢预售情况还是相当不错的。昨天呢我们开始预售今天的电影票，那么到昨天晚上呢已经有40%的票已经预售完毕。
此外，在一些大型商场也随处可以见到关于情人节的宣传广告，商场里的化妆品、饰品、内衣等只要能和情人节沾边的产品也都在大力促销。位于北京市石景山区的一家商场营销策划负责人说，
我们的情人节也是每年都是一年比一年要过得要好，而且现在来说已经成为消费者的一个习惯了。情人节可能跟我们的圣诞节啊，跟我们新年呢、啊、过一些节日啊，可能它已经成为一个惯例了，就是情人节这个会掀起一个消费的热潮。
记者王欢兴北京报道。
上半时段的直播中国到这里就结束了，下半时段我们还将继续来为您关注本周最近的热门话题，并回顾海外华人的相关新闻，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中国不远，就在耳边。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来自中国的声音。直播中国，中国新闻零距离。
这里是直播中国节目，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小倩，欢迎您继续收听直播中国节目。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来关注近期的热门话题。中国公安部近日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公开征求意见稿，拟对现行的治安管理处罚法进行修订，其中拟将行政拘留执行年龄从16周岁降到14周岁，加强仿真枪管理等内容引发社会的关注。对此法律界人士进行了解读，详细情况来听本台记者蓝民发回的报道。
近年来，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呈现出低龄化趋势，有数据显示，未成年人犯罪时的年龄以14至16岁居多，约占总量的2/3。而自征求意见稿公布以来，将行政拘留执行年龄从16周岁降低至14周岁引发争议。有观点指出，对于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年幼少年的轻微罪错行为，贸然降低年龄适用行政拘留，违反了少年一教不易罚的现代少年司法理念。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阮麒麟则认为，惩罚也是教育的一部分，对于那些屡教不改的未成年人，采取相应惩戒措施不为过。
教育不能单纯的理解为啊，就是说服，不能对他进行惩罚。那惩罚本身也是一种教育啊。像这个已满14岁的孩子犯了大错以后，如果你对他没有行政拘留的手段，你该怎么来惩戒和教育他？特别有一些毛病，像盗窃、打人、侵犯人财产和侵犯人的人身违法的行为，所以每回抓到只能放。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初犯我们依然不执行拘留，再犯、累犯的情况下再执行拘留，这个已经很宽容、很宽大了。
记者注意到，如阮麒麟所说，此次征求意见稿在调低刑拘执行年龄的同时，同样将初次违反治安管理不执行行政拘留处罚的年龄范围，从之前的已满16周岁不满18周岁，修改为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阮麒麟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营养、教育等诸多条件的改善，让现在的未成年人比过去成熟得更早。近年来，低龄犯罪案件也多发，调整执行年龄对于更好惩戒违法行为、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是非常必要的。
对于刚满14、不满16岁的人啊，如果他犯了错以后不能执行这个行政拘留的话，对他等于没有惩罚，因为罚款那是父母带孩子处罚了，导致这样年龄的人犯错以后他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和惩戒，导致他这不能够认识到自己问题的严重性，起不到一个预防的效果。
阮麒麟强调，治安管理处罚法拘留的对象是那些盗窃、诈骗、抢夺、殴打他人等严重侵犯人身财产的未成年人累犯，对于初犯仍采取宽容态度，并且相较国外，我国对于未成年人相关违法行为的惩处也是较轻的，这是非常人道的和有分寸的。仿真枪的管理也成为此次修订的重点之一。征求意见稿新增了对非法制造、买卖、运输、邮寄、储存仿真枪行为的处罚规定。阮麒麟认为，新增规定填补了治安管理处罚法此前的空白。过去因当事人在不了解枪支标准的情况下非法持有枪支而被刑法处以重刑的案件，今后或将适用于治安管理处罚法，有益于解决当前枪支管理中存在的法律规定与民众感受之间的落差问题。
对普通百姓来说，怎么避免无意识的处罚啊？那么治安处罚法就直接就把仿真枪规定为是一种治安违法行为，警察在平时的执法中间，对于发现这些涉器枪的案件，可以给你处罚，比较及时的制止违法行为，起到一个什么宣传教育的作用，就使得很多人不至于因为涉仿真枪无意识违法的情况之下，最后被定罪判刑，可以避免这样的一类不合理的现象。
记者来民北京报道。
近日，意大利罗马市议会批准了一份提案，将以不幸在罗马遇难的中国女留学生张瑶的名字来命名一条街道或广场。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驻意大利记者宋成杰。程姐你好，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份提案的具体内容。
好的，这份提案是今年一月由两名罗马市议会成员提交的。他们提出以2016年12月5号不幸在罗马遇难的中国女留学生张瑶的名字来命名罗马市某一街道或广场，以纪念张瑶为捍卫自身权益所表现出的勇气。提案中写道，年轻的张瑶毫不犹豫地捍卫自己作为一名女性和公民的权利，她以一种罕见的正义感来反抗那些不道德的行为。尽管她在异国他乡死去，但这份勇气令人动容。她坚决捍卫自身权利的精神对所有公民都是一个表率，而罗马市政府有责任以这样的方式表达对法律和自由的尊重和支持。罗马市议会全票通过了这份提案。第二天，罗马第五区通过同样的提案，拟将区内的塞尔维亚地街改名为张瑶街，而这条街道正是去年张瑶遭到抢劫的地方，以此希望政府能够采取措施，改变这一地区的治安问题。由于这条街道位于第五区和第四区的交界处，所以重新命名还需得到罗马第四区的同意。根据相关人士表示，所有手续完成后，罗马市政府将举办正式的命名仪式。主持人，
那么这名中国留学生遇难之后的调查工作是否已经有结果了呢？
就读于罗马美术学院的张瑶，去年12月5号在移民局办理完拘留手续后，遭遇几名不法分子抢劫，在他试图追回个人财物的过程中遭到火车撞击而不幸离世。张瑶被撞时操控火车的司机也以误杀受到调查。经过调查后发现，当时火车时速在150公里左右，没有超出规定范围。可能是火车经过时产生的气流变化使张瑶被火车擦撞到，进而导致其不幸遇难。近年来，由于政府立法管理上的疏漏和大量移民的涌入，罗马郊区不少地方都成为吉普赛人和外来移民的聚集地，治安事件屡有发生，这一点也值得中国游客和在意华人的注意。主持人，
好的，以上感谢记者给我们带来的介绍。接下来我们来看两个文化方面的新闻。13号，为期六天的2017台北国际书展落幕，整个书展颇受欢迎，而首次设置的二手书以及古籍善本拍卖更是销售成绩亮眼。有关情况，我们来听驻香港记者丁一鸣带来的报道。
第25届台北国际书展在这个月的8号到13号一连六天在台北的世界贸易中心举行，在世贸一馆和三馆的展厅里面，书香四溢，人流如织。有很多来买书的人都说，虽然现在电子书是大行其道，但是摸到书页、闻到书香的感觉仍然是他们心中阅读的真谛。
纸本拿到手可以翻阅那种感动还是跟电子书不太一样的。那然后你实际可以看到实体书的设计的版面啊，还有那种美编的风格，美术设计的风格，我觉得跟电子书看的感觉还是不太相同，所以我还是会购买纸本书的原因。
这次台北国际书展并没有设置参展主题国，而是突出了台湾本地的出版阅读事业。台北书展基金会董事长赵正民表示说，本届书展参展商的数量比去年同期有较大的增长。
今年书展参与的厂商加速比过去成长了 10%、所以今年不管是大型的出版社或小型的出版社，其实是百家争鸣。
这次台北书展有十项首创，包括首次集合了独立书店和独立出版商成立专区，首次举办编辑力论坛等等，而二手书店进驻书展也是史上首次。台湾著名的连锁二手书店茉莉书店的营运长戴丽珍就说，有一些知识不应该被看完就扔。
其实有的书其实蛮珍贵，你说看一看这些的有一点不环保，也有点好像把知识就丢掉了那种感觉。那我们希望藉由这个机会把呼吁取大家，就是说我们其实有一些知识，有一些书是可以珍藏的。
这次台北书展是连续第五年开设简体馆，有近百家大陆出版社参展，共计展出近3000种8000册的图书，其中有很多日历书以及流行文化小说等的书籍颇受台湾读者欢迎。简体馆的台湾业者表示说，他们进口了很多简体字的书籍，销路都很好。
北京三联啊，或者中华书局这种比较有品牌老字号的这些出版社，他们大概去年一整年2016年的新书，我们大也都进来了。
主办方希望对比去年总参观50万人次的数字，希望这次的第25届台北国际书展能够冲破60万人次的参观记录。记者丁一鸣综合报道。
13号，中国知名的正版数字阅读平台和文学 IP 培育平台阅文集团发布了一份2016网络文学发展报告。2016年中国网络文学有哪些特点？专家对此有何看法？我们来听一下编辑李爽的介绍。
好的，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报告的发布平台阅文集团。阅文集团整合了腾讯文学和盛大文学旗下拥有多个知名的网络文学阅读以及发行的平台。那这个报告是基于旗下所有应用的相关数据解读而得出来的，虽然不能涵盖全行业，但也可以看出2016年中国网络文学发展的一些趋势。报告显示，首先是网民对于网络文学的关注度日益增高。2016年，其用户规模首次突破3亿。中国网络文学已经成为移动互联网核心内容和中国最大的用户原创内容文化产品。另外，2016年，阅文集团旗下新增的网络文学作品有50万部以上，直逼2015年全国图书出版的总量。另外呢，作品题材多元，覆盖品类达到了200多种。同时，网络作家的收入也在逐渐的增加。2016年，阅文集团年稿酬发放近10亿元。最后呢，就是 IP 开发与运作规模提升发展迅速，网络作家的维权意识也在逐渐的增强。主持人，
对于目前中国网络文学发展情况，专家是怎么看的呢？
那对于目前中国网络文学发展的情况，专家也给出了自己的见解。中国作协副主席、中国作协网络文学委员会主任陈其荣介绍说，2016年网络文学的生态环境明显改善，社会各界对于网络文学的关注度、认可度、接纳度明显的增强。网络文学是不是文学，网络文学会不会冲击传统文学等议题呢，逐渐的隐退。另一个特点就是以网络文学原创为核心的 IP 产业文化生态正在形成。专家表示，通过培养优质 IP、 出售版权、进行影视、游戏等一系列改编来寻求最大的商业价值，已经成为当前网络文学产业的主要发展方向。还有一点呢，就是网络作品内容逐渐多样化。2016年，玄幻、仙侠和都市仍然是网络文学的主要创作类型，但是随着《欢乐颂》《亲爱的翻译官》等电视剧的热播，网络文学现实题材创作迎来了良好的时机。2016年，网络文学作家的维权意识呢，也在越来越强。中国作协创研部研究员、全国网络文学重点原地工作联席会办公室副主任肖金红说，这样的维权呢，主要包括原小说下载阅读器中的全部盗版内容下架， UC 浏览器、书籍小说停止书架盗版。面对百余起民事诉讼以及大规模网络文学作家维权行动的声讨，百度关闭了贴吧，开始清查和下架盗版。另外就是追书神器也开始正版化。主持人，
好的，以上感谢编辑李爽给我们带来的介绍。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医药卫生方面的话题。从上个月开始，中国国家食药监总局对于中成药命名新规征求意见。按照这份规定，小儿咳喘灵、强力枇杷露、速效救心丸等上万种中成药将被迫改名换姓。目前征求意见已经结束，而新规引发的巨大争议还远远没有平息。详细情况来听记者王环星带来的介绍。环星你好，先来介绍一下，为了规范中成药命名，食药监局这次都提出了哪些具体的措施呢？
好的，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上月公布的中成药通用名称命名技术指导原则征求意见稿，按照这份文件规定，中成药命名应当避免采用可能给患者以暗示的有关药理学、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或者治疗学的药品名称，如降糖、降压、降脂、消炎、癌等字样，不应采用扩大、自诩不切实际的用词，比如保、灵、精、强力、速效或者预制、秘制等溢美之词。此外，中成药一般不采用人名、地名、企业名称命名，不应采用封建迷信或低俗不雅的用词。对于市场上已有的中成药，意见稿提出，该指导原则不仅适用于中成药新药的命名，也适用于规范原有中成药的不规范命名。对于沿用已久的药名，如必须改动，可列出其曾用名作为过渡。有报道称，这次改名将涉及上万种中成药。主持人，
那么中成药改名也引发了业内人士和民众的争议，这些争议都集中在哪些方面呢？
好的，比如云南白药集团相关负责人就在采访中指出，如果命名不能用地名，云南白药系列都将会受到影响。假如云南白药需要改名，那么云南白药115年树立起来的品牌、声誉、公众认知或将坍塌，预估损失将超过100亿元。 一位业内人士还表示，对于药企来说，更名后需要到当地食品药监局重新注册。对于更名量大的企业而言，注册费将是一笔不小的支出。比如，在北京一个产品就要交6600元。该人士说，他所在的企业有35个产品或将涉及改名，光注册费就得交23万余元。但也有专家认为，对于中成药命名进行规范是必要的。过去很多药名都是地方批准的，没有一个统一的命名的规则。此外，不少中药虽然是一个名称，但实际上不是一个方子。尤其是近年来，百姓对药品保健品需求日益旺盛，打着保健品旗号的中成药夸大式的命名乱象频出。业内人士介绍，个别药企生产的中成药产品良莠不齐，却在命名上随意吹嘘疗效，导致很多老年消费者上当受骗，规范中成药命名势在必行。主持人，
关于中药改名，有没有兼顾文化传承和监管的可能性呢？
也有专家认为，一些耳熟能详的老字号、老品牌是对中国中医药文化的优秀代表和象征，具有世界的影响力，需要区别对待。比如云南白药曾列为美国人必须知道的10个中国品牌，云南白药一旦更名，其代表中国的品牌形象将无从谈起。云南省卫计委副主任、中医药管理局局长郑进认为，中成药的名称需要规范，但也要尊重老字号、老品牌。规范管理药物名字确实能够减少夸大疗效药品对消费者的误导，但对于少数具有历史渊源的、约定俗成的、老百姓认可的、有口碑有市场的老药不宜一刀切。郑进建议，可视情况分类管理，对于没有历史渊源的新药可以按新的命名办法约束，对于老字号品牌的药品则不应该强行更名。主持人，
好的，以上感谢环心给我们带来的介绍。每年的春节过后都是一个小小的招聘旺季。13号，招聘网站智联招聘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2017年春节假期后的第一周，全国范围内求职市场平均24人竞争一个岗位。全国34个主要城市的平均招聘薪酬为税前7754元。更多内容，我们来请编辑李爽介绍一下。李爽，你好，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份报告的主要内容，哪座城市竞争最为激烈呢？
好的，智联招聘的这份调查是基于全国34个主要城市的在线招聘的监测数据做出的。调查报告显示，2017年2月3日至2月9日之间，全国人才供需竞争指数，也就是收到的简历投递量和发布的职位数量为 23.9， 这意味着在全国范围内平均24个人在竞争一个岗位。通过与2016年第一季度数据对比可以发现，春节假期后第一周的竞争指数略有下降。报告还显示，从不同城市的竞争指数来看，在智联招聘监测的全国34个主要城市中，2017年春节假期后的第一周求职期，北京的竞争指数依然稳居第一，为 44.8。在一线城市当中，广州的竞争指数排名跌落前10。除此之外，成都、沈阳、深圳等城市的竞争指数也都名列前茅。主持人，
那么具体来说，哪些行业人才需求比较大，招聘薪酬如何呢？
报告显示，2017年春节假期后第一周，对人才的需求量最多的是互联网、电子商务行业，其次是基金、证券、期货、投资行业以及房地产、建筑、建材工程行业。这和去年四季度相比，春节假期后第一周需求量最多的十大行业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至于薪酬问题，报告显示，通过汇总2017年春节假期后第一周企业发布的在线职位信息显示，全国34个主要城市的平均招聘薪酬为税前7754元，相对于2016年第一季度全国7018元的平均招聘薪酬相比呢，略有上升。那从全国各个城市企业招聘数据来看，2017年春节假期后第一周，北京的企业平均招聘薪酬为9958元，位居第一。此外，上海、深圳、广州的冬季企业平均招聘薪酬分别为9845元、8662元和7937元，其他企业招聘薪酬水平进入全国前十的城市呢，基本为长三角、珠三角城市群。主持人，
好的，以上感谢李爽给我们带来的详细介绍。接下来的时间呢，是一周华文综述，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周海外华人的相关新闻。 首先，我们来关注美国休斯敦。中国文化2017迎春图书展于当地时间16号在美国第四大城市休斯敦的中国人活动中心开幕。近两年出版的1000余种新书亮相展场。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副局长孙守山和中国驻休斯敦总领事李强民出席了开幕式。本次迎春书展主办方天津市出版对外贸易公司和中国影视书店向休斯敦当地华人华侨提供了一个了解中国文化和中国近期书市的好机会。现场展出的1000余种新书都是近两年刚刚出版的，包括生活、少儿、文学和工具四大类。开展当天就有不少的读者选购心仪的书籍。我们再来看欢乐春节文艺晚会于当地时间15号在休斯敦斯坦福中心拉开了帷幕。歌舞、长调、马头琴和杂技等蒙古族艺术精品的集中展示，带给观众一场视听盛宴。作为内蒙古自治区最大的艺术表演团体，内蒙古民族歌舞剧院以推广具有草原文化特色的艺术作品著称。今次选派精兵强将赴美献艺，包括中国国内外各项大赛获奖演员和节目。悠扬的马头琴声奏响序曲，蒙古族舞蹈《乳飘香》鹰的传说铺开辽阔的内蒙古大草原画卷，被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长调犹如游牧文化永不凋谢的花朵，在大洋彼岸悠然绽放。欢乐春节是中国文化部在全球打造的文化交流品牌，包括文艺演出、美术作品展、主题庙会等等，将中华文化精品介绍给世界，同时为各民族增进友谊提供了契机，更让旅居海外的侨胞能够体会浓浓的年味儿与乡情。这次是内蒙古民族歌舞剧院首次访问休斯敦，演出得到大休斯敦地区各社团组织和工商企业界的支持。好，接下来我们再把目光转向意大利。文化中国四海同春艺术团于当地时间15号晚为米兰的华侨华人以及当地友人奉献了一场精彩的演出。当晚可容纳2000多人的剧院内座无虚席，气氛热烈。米兰市副市长罗扎女士代表米兰市政府向在意大利的所有华侨华人致以新春的祝福。中国著名的男高音歌唱家阎维文的演唱高潮迭起，无论是脍炙人口的《洪湖水浪打浪》，还是今年具有祝福意义的山西民歌《大红公鸡毛毛腿》，亦或是感人至深的《母亲》，阎维文都以激情豪迈、柔情似水的歌声使观众听得如痴如醉。蔡国庆演唱的365个祝福寄托了对海外侨胞深深的祝福。欧洲时报传媒集团总裁张小贝表示，春节是中国文化的载体。2009年起推出的文化中国四海同春演出活动具有两个重要的意义，一是慰问海外侨胞，二是向世界各地主流社会传播中国文化。好的，华文华声，接下来我们再把目光转向英国。英国浙江联谊会携手英国40多家华人社团近日在英国国会大厦举行新春晚宴。英国国际发展大臣普利提·帕特尔、中国驻英大使馆公使祝勤等出席。英国国际发展大臣普利提·帕特尔在致辞中表示，英国有50多万华人为英国经济文化的发展和繁荣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英国一向都有支持商业、扶持社团和捐助慈善组织的优秀传统，这个国家欢迎中国朋友，中英合作增进了双方的优势。驻勤公使表示，今年既是中英黄金时代深入发展之年，也是中英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45周年，中英双方要继往开来，携手努力，在新的一年不断加强两国在双边和国际领域的协调与合作，继续保持高层交往的良好势头，巩固三大对话机制，推进经贸、金融、能源、人文等领域的合作，打造更多旗舰项目，深化一带一路合作，实现更紧密的发展战略对接。英国浙江联谊会会长黄平说，当晚群英荟萃正说明了在英华人和睦共处，积极融入主流社会，努力丰富英国多元文化。好的，华文华声，接下来我们再把目光转向美国。据美国的世界日报报道，美国弗吉尼亚州 切沙比克的陈建生命案在后援会不懈努力下有了新的进展。侦办该案的地区检察官于当地时间16号起诉开枪凶嫌。克伦威尔以二级杀人及使用凶器谋杀罪被地方检察官提控。调查报告指出，60岁的陈建生于今年的1月26号晚在社区与保安克伦威尔有争执之后被杀。陈建生家属委托律师称，陈建生只是坐在车内玩手机游戏。检察官帕尔办公室发布的新闻稿指出，陈建生将车开入到社区俱乐部前的车道时，克伦威尔把自己驾驶的巡逻车开到陈的前面，陈正将车倒退试图回转之际，被走出车外的克伦威尔开枪射杀。检方报告说，陈建生左上臂被开一枪，其他四枪都在胸口左上方。检方依据警局的调查而提控。过去三周，为陈建生命案不舍追真相、讨正义的华人后援会16号得知结果之后，多数表示感到欣慰，但也有人认为应该以一级谋杀罪来提控。为陈建生讨正义行动从微信、脸书等展开，如火燎原，本周达到了最高潮。好的，我们再来看第二届南加州华人创业颁奖典礼近日在洛杉矶帕萨迪纳市隆重举行，吸引了超过700位观众和40多家南加州顶级风投参与。好的，听众朋友，这次的一周华文中速就向您介绍到这里了，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今天的直播中国节目呢，到这里也就接近尾声，跟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也祝您周末愉快，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